我渴望刚强，但却总是软弱疲乏。
我渴望成长，但却总是止步不前，生命似乎变得麻木了。
我渴望生命有所突破，但对基督信仰仿佛失去了热情，也缺乏动力。
唉，怎么办？
怎么办？
怎么办？
生命可以不一样。成主学堂，让我们走进成人主日学的课堂，一起学习，扎根基督，向上成长。
今天可一不一样，就是一过都变全新，靠着耶稣就不一样。
扎根基督，向上成长。这里是成主学堂，我是你的老朋友张凡。我们现在跟人见面，通常都会问最近忙不忙。生活在我们现在这个时代，好像忙已经成为一个标签，我们都很忙，甚至有点忙乱。那在我们现在正在学的这个课程《职场圣徒》里面，我们在上一课已经开始探讨了所谓的平衡的话题。我们说到，基督徒并不是寻求平衡，而是一切都要为了我们的首要呼召。当然我们也提到，除了首要呼召之外，针对次要呼召的几个实际应用范围。我们都知道，我们每个人可能会同时有好几个次要呼召和身份，针对这些，我们该如何取舍和做出有智慧的决定呢？这就是我们今天第十二讲要跟你一起探讨的话题。每个呼召都不一样，所以我现在想谈谈几个具体的每个人都有的次要呼召。首先就是教会，在教会当中，每个基督徒都有作为教会成员的次要呼召。你可能会感到很奇怪，我为什么把教会生活当作次要呼召而不是首要呼召呢？我需要澄清一下，你作为一个基督徒的首要呼召是得救和跟随基督，而主已经借着他的护理组织他的百姓进入到教会中。在每一个地方教会，每一个弟兄姐妹都有同样的中心标准，这就是我所说的最低限度的标准。但我希望对我们每个人来说，在地方教会当中，我们的中心不应当参考我是否违背了圣经。那么如何中心？中心的机会是什么？在一间教会里，对每个弟兄姐妹都不一样。根据你现在的条件和处境，你可能会发现神呼召你投资更多的时间、精力和资源来扩大你对教会的服事，甚至帮助教会的带领。并不是每个人都蒙召成为教会的长老，但是有些人的确有此呼召。而且保罗说，渴望成为教会的监督是一件值得称许的事。其实你用不着每周花一个晚上来带领小组才算是教会的中心成员，但是这样做会是一个很好的机会来让你多结果子。每一个基督徒都应当是教会的成员，但不是同样的成员。有些人是眼睛，有些人是嘴巴，有些人是大脑，也有人是小手指。考量你现在的人生处境，思考神放在你生命中的感动、负担和资源，尽力多结果子。正如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十二章当中所说的，身体上有很多肢体，而且每一个肢体都不可缺少。神随自己的意思把肢体一一安置在身体上了。假如全都是一个肢体，身体在哪里呢？但现在肢体虽多，身体还是一个。这是我们第一个在教会当中的呼召，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教会当中的一员。其次是工作，在工作上面， 除了一些特殊原因之外，或者暂时的处境之外，每一个家庭当中至少有一个人从事有偿工作的护照，就是有收入来源。忠心在工作上意味着什么呢？在帖撒罗尼迦前书4:10-12讲得很清楚，你们向马其顿全地的众弟兄固然是这样行，但我劝弟兄们要更加勉励，又要立志做安静人，办自己的事，亲手做工，正如我们从前所吩咐你们的，叫你们可以向外人行事端正，自己也就没有什么缺乏了。借着工作，你有一个主要目的是供应自己和家庭的需要，让自己不至于依赖他人，也没有缺乏。保罗又在以弗所书4:28补充说，这可以让你对他人慷慨。虽然你还有很多的机会可以在工作上荣耀神，但是起点和最低要求在这里，就是获得报酬，让你和你的家庭没有缺乏，是最基本的。当我们投资于工作的时间是从其他领域的责任里偷取时间，我们就越过了界限。我们现在很多人都是这样，我们把时间挤得已经没有时间了，所有的时间都用来工作，工作被偶像化了。偶像化的界限在于你把工作定义为所罗门在箴言书23:4所说的，不要劳碌求富，修长自己的聪明。所罗门说的是劳碌求富，但是我们很容易拿别的事情来代替，所以不要劳碌求富，不要劳碌求满足，不要劳碌求影响力，不要劳碌求权力，不要劳碌求尊重，不要劳碌求你还没有的东西，而是有所克制。如果你不能克制，就越过了界限，你就是偶像化了自己的工作。接下来是婚姻。在婚姻当中，对于婚姻这一次要呼召来说，有一个重要的不同之处。婚姻这一呼召的运作方式和其他呼召有很大的区别。思想神在创世纪2当中是怎样创造婚姻的呢？为什么亚当需要婚姻呢？因为亚当自己不能完成他的那些次要呼召，他需要一个帮助者。亚当蒙召要护理和保护伊甸园，夏娃是他的帮助者。对夏娃来说，他作为亚当帮助者的工作并不是一个部分时间的工作，而是全部时间的工作，是他的身份。这就意味着说，婚姻是一个极其重要的呼召，这一呼召压倒其他呼召。如果你是一个妻子，婚姻就是你透过他看待其他呼召的呼召。这听起来有点绕口，也就是说它是一个参考点。在每一个呼召上，你都仍然是丈夫的帮助者。如果你是一个丈夫，那婚姻也是一个影响和渗透到所有次要呼召上的首要呼召。在每一个呼召上，你都是不完全的，你的妻子都是你的帮助者。婚姻不是一个要和其他领域平衡的生活要素，婚姻是你所有生活的前提。对一个结了婚的人来说，他要从婚姻的眼光去看待工作和教会等等。你不是作为一个律师进入了婚姻，而是说作为一个已婚人士去做律师。对结了婚的人来说，你不能平衡工作与婚姻，而是作为一个已婚人士去工作。这是一个很大很大的提醒。现在我们要花一点时间，把所有的次要呼召放在一起，实际的看一下要怎样操作，我们可不可能在每一个次要呼召上都忠心呢？我可以给你几个建议。首先， 第一个建议，知道什么时候该说不。想一想，一个在这个城市过着忙碌生活上班的父亲或者母亲，工作已经耗费了他大量的时间，不仅如此，还要接送孩子上学，学校对家长的要求，课外补习，以及自己参加的社会活动和拥有的友谊等等，这已经让你忙得透不过气来了。现在他还信主了，成了一个基督徒，是不是有更多的事情要做了呢？他该怎么把这些责任放到一起来考量呢？对大多数人来说，他需要也必须对一些事情说不。随着你年龄、责任和能力的增长，对所有的事情说好已经不再可能了。而且相对于你的非基督徒朋友来说，你可能要开始学着说不。你不能够什么都说好，然后让自己更努力透支你的身体，透支你的精力和时间。我知道有很多人因为这样而进入一些自己无法处理的危机。如果你不对一些事情说不，你就会耗尽你自己。所以这第一个建议非常重要，我们要知道什么时候该说不。所以作为基督徒，你就不能像非基督徒一样说好，做出很多承诺，然后把基督放在这些承诺的堆顶上，认为尽力去做就好了。这不是一个对自己的资源和呼召忠心的态度。你需要考虑根据基督的命令，你要怎样忠心呢？以及如果要忠心，有哪些事你就不能再做了？一个很有帮助的方法是为你的每一个次要呼召写下你的来自圣经的岗位描述。作为公司里的一个员工，作为父母，作为夫妻，作为朋友，作为教会的成员，耶稣所给的工作描述是怎样的呢？与耶稣所给的工作描述一致的事情，你就应该继续去做，而那些和耶稣所给的岗位描述不一致的事情就需要停止。这就是把自己的生命当作活祭献给主的意义所在。接下来就是第二个建议，日复一日的忠心，但是要有阶段性的评估。日复一日的忠心，也就是说每天都使用手中的机会来做讨神喜悦、忠心良善的事。如果你遇到一个机会是你可以服侍你的弟兄姊妹或者邻舍，并且你也有时间去做的，那你就去做。如果你的室友生病了，而且你也有时间和能力去照顾他，那就请一天的假去照顾他吧。如果你的妻子被孩子们纠缠得非常疲惫，你又可以的话就早点下班回家接替他。有的时候我们把自己的时间管理得太好了，以至于当我们面对某个独特的神给我们的机会时，我们都没办法回应。可能你认为这样的人是时间的好管家，但也有可能他成了时间表的奴仆。所以我们要日复一日的忠心，并且要抓住机会来行善。你还需要有阶段性的评估。如果你每年都花一点时间，最好和你的门训伙伴或者你的家人一起来看一下每一个岗位描述，并且思考自己究竟做得怎么样，会很有帮助。你有没有不忠心？有没有因为某件在耶稣眼中不那么重要的事耗费了大量时间，而在重要的事上犯罪或者不忠心呢？另一方面，年度评估也可以对那些可能在浪费时间和浪费机会的人来说是一个敲打的机会。对一些人，他们总是想，等我有时间了，等我的人生尽在掌握之中， 我就为主做一点事情，但那一天永远不会到来。如果你是这样的人，你要记住，你做多少并不重要，你有没有让你的生命使人看到神是一位良善和值得为之而活的神，那才重要。阶段性的评估自己的次要呼召，可以极大的帮助你活出一个忠心的生命。第三个建议，第三个提醒，就是寻找能够增强你呼召的机会。什么意思呢？假设你是一个老师，家里有两个十几岁的孩子，在教会呢，你教导成人主日学，在你的小区有几个孩子经常找你的孩子玩，他们都很尊重你，所以你有了这几个次要呼召和责任。哪几个呢？你是父亲，你是教师，你是小区的居民，以及教会成员，甚至是潜在的长老。你有没有看到这几个角色可以怎样相互作用，帮助你结果子呢？说实话，如果你有多个责任，而且这多个责任是可以互动和相互作用的，那是一件很美好的事情，你应当朝着这个方向去追求。所以如果你的工作或者教会服事所给你的机会能够增强你作为父亲的技能，那你就抓住这个机会。你的工作可以增加你的教导能力吗？好帮助你在教会和家里更好的服事吗？可能你从来没有这样想过，从来没有把所有的次要呼召放在一起思考，他们可以怎样互相帮助和促进。现在就是一个好机会，列出你所有的次要呼召，思想这些次要呼召可以怎样互相帮助和促进，而不是让他们仅仅成为彼此竞争抢夺你的时间和注意力的对手。第四个建议就是发展你的技能。我们当中有些人得到一份工作，有一份收入，是因为他有能力做某件事，无论他需要多少时间或者精力去完成，他们出售的是自己的技能。而另一些人呢，是在出售自己的时间。第一种人就是出售技能的人，可能是一个某方面的专家，也有的时候出售技能是一个体力劳动，但这一劳动仍然不可或缺。比如说你是一个擅长做排水管线的人，工地都会请你去做。箴言书22:29告诉我们，一个真实有用的技能对一个人很有意义。经文说，你见过办事能干的人吗？他必站在君王面前，必不站在下贱人面前。所以要有这样的决心，亲爱的朋友，要发展一个他人需要的技能，好帮助你在你的工作上能够更加的忠心和发展。第五个建议也是最后一个，就是关注长期的忠心。虽然耶稣可能随时会来，但我们的生命是一个马拉松，而不是昙花一现。让我们借用一下这个世界使用的词汇，也就是平衡。我们终于又回到这个词语了。平衡不是你某一天早上醒来突然发现要解决的问题。如果你要在多个责任上忠心，那么你就要准备长期缓慢的认真的管理自己的时间和忠心。你需要一个职业是你可以花时间在教会和家庭上的，你需要智慧是可以给你的健康婚姻关系不断添加养分的，你需要技能是可以门训教会建立家庭的。所有的这些呢，都需要时间，所以我们要有耐心，让你的眼光在所有的呼召上都以忠心为目标，并且祷告求神给你能力，让你可以继续的忠心。亲爱的弟兄姐妹，现在你明白了，基督徒呢，并不是要追求平衡，而是完全的把自己献给了基督。这意味着说，我们做一切的事情都要能够最大化基督给我们的次要呼召，用来荣耀神，成就首要的呼召。 当然，在次要的呼召上，我们也要去权衡，做出取舍，求神给我们智慧，去管理好神所给我们的这些身份和呼召。也愿神带领你的工作，借着你的工作去见证神和荣耀神。
您正在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为您带来的成人主日学节目《成主学堂》，欢迎您来信与我们分享您听节目的心得感受，或者索取本节目的电子讲义。我们的电子邮箱地址是汉语拼音的学堂 at 良友点 net， 或者您发短信到13229966122，短信开头请备注学堂。愿神带领我们的生命不断成长。
欢迎回来，这里是陈主学堂，我是张凡。
我是唐曼。
我是林思雨。
那今天呢，我们继续跟大家探讨职场圣徒第十二讲。在上一讲当中呢，我们其实已经开始探讨到了首要呼召、次要呼召，我们说不是平衡的问题。那今天呢，我们重点就放在了我们的次要呼召上。我们在所有的次要呼召上如何管理才能够更加忠心呢？对吧，我们有很多的角色。
对，
那怎样管理才能够更加忠心呢？
所以他今天提到的第一个次要呼召就是我们作为教会的成员，这个确实让人让我自己就感觉到很惊讶的，原来这也是个次要呼召。所以我就在思考，那么这个次要呼召它意味着什么。我会想到一些实际的，你比如说在教会里面，可能因为教会它不是一个这个所谓的组织架构，所以呢没有什么人的要求和命令，就可能会导致人的怠惰。
对，
就比如说我只去教会就行了，对于这个教会的事工啊什么的我都不管不顾也不问。
对，
我觉得跟我没有关系。
嗯，
这个可能会是一个方面。
其实他这里面提到一句话，就是说我们所谓的忠心的最低标准不能说我不违背圣经就可以了。这其实是一个最低的要求。我没有违背圣经呀，
我来教会了呀，
我来了呀。
对
呀、
啊，
我只是没有参加任何服事，我只是没有参加任何小组，我哪里做错了吗？我是一个忠心的成员。其实呢他 是挑战我们说，你要好好的考量你现在的处境，你现在的资源怎样做才是最忠心的。而不是以你的标准。
对，或者讲直白一点，你在教会里面是你去教会了，但是有没有真的把这个教会当成自己的家呢？如果我们真的是把这里当成自己的家的话，那我就会意识到我对这个家负有什么样的责任和义务。
是是是，
我想他这里说到的次要护照上讲了三个很重要的点，第一个是教会嘛，
对，
第二个是工作，第三是婚姻。
是，
我想这三个是我们每一个人生命当中，就是对于我们基督徒来说是非常重要的
角色。
对，
对， 对，
但是我们要在这三个当中怎样更加的，就是我们还是讲回上次的平衡吧。
对，
其实有的时候也并不是那么容易的。
是不容易，在尤其在现在这个社会当中。
对，当我们去想到要怎么去平衡的时候确实不容易。但是如果我们想到说我在每一个呼召上我怎么样去做到忠心，按照神的吩咐遵行神的教导，那我觉得这就真的不是一个平衡的问题，就他强调的忠心的问题。你比如说他讲到这个工作，其实在看到他讲这个工作抹不开的一个东西，就是说工作是供应自己和家庭的需要，没有缺乏。
对，
我觉得在这个目的上我认同。但是我会反过来想一个问题，那是不是没有缺乏我就可以不用工作了呢？咱们举个例子，一个富二代他家里很有钱吧，这个富二代确实他可以不用通过赚钱来养活自己供应自己。但是工作如果是仅仅为了这个供应自己和家人的生活需要的目的，
显然不是。其实我们在
对显然不是
对对，因为在我们这个系列课程刚开始的时候我们就列了工作的目的。
没错，最重要的一个目的是为了荣耀神嘛，因为神也是工作的神嘛。
对对对，
所以了只要是我们活在这个世上就没有人有资格说他可以不用工作的。
是。
然后就是这课里面说到把所有的次要护照放在一起的时候，第一点这里说到知道什么时候说不。
嗯
嗯，
觉得有的时候特别是参与教会的事工，
嗯，
可能很多弟兄姐妹觉得我可以参加这个或者可以参加那个，
嗯，
然后就会增加很多的这些服事。
嗯，
如果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说这个不的时候呢，很容易也会，这里讲的是忠心，我不知道就是说有的时候做的服事会不会出于甘心忠心的去做。
嗯， 嗯，其实呢这个话我们已经说过很多遍，就是我们确实有很多角色，
嗯，
是父亲，是丈夫，是公司的一个员工，是教会的一个成员，甚至我们在教会当中还参与很多服事，
对，
对吧，
嗯，
我们还是父母的儿女呀，父母也对我们有需要，
嗯，
我们要在每一个角色上做到忠心的，真的要做出取舍，就是刚才思雨说的，有的时候你真的要对一些事情说不，这个不是因为我可能对我的角色要重新的去分配我的时间和精力了。
是，这个里面提了三个建议啊，
嗯，
其中有一个建议就是寻找能够增强你呼召的机会。我对这一点呢，其实是有一些体会的，特别是针对刚才思雨所提到的教会的服事。
嗯
嗯，
那就我自己的信主成为基督徒的经历而言。我觉得很多时候教会的服事跟我们职场的工作，这是可以互相促进，
嗯，
互相促进和支持的。
嗯，
你比如说我自己吧，
嗯，
我是自从委身教会以后，我就在城主日学去服事。首先我在城主的课程上所学到的知识就可以用在我的工作当中。
嗯，
然后呢当我在做主日学老师的时候，也很好的锻炼了我的表达能力和这个沟通能力。
嗯，
还有很多时候呢，我的城主课程当中的学员甚至能够成为我节目中的嘉宾。
哦，
就是曾经有一段时间他们就是我节目当中的嘉宾，所以我的节目因着这些学员，
嗯，
就有很多的很多的资源可以去用。
嗯，
所以我觉得我自己深有体会的就是，如果即使是在教会里面，你作为一个听众，你仅仅是去听到，
嗯，
实际上也都能够去增强你这个就是呼召的机会。
对，
就次要的呼召的机会，因为你在教会听到，其实在帮助我们学会做一个好妻子啊，好丈夫啊，好员工啊，所以我就觉得你仅仅是单纯的去教会，这个好处就太多了。
嗯，那我告诉你一个秘密啊，我在教会当中也在带成人主日学我们现在这个成主学堂呢是成人主日学。
嗯，
我在教会当中也参与这样的服事，我会发现两者之间对我都有帮助。
嗯，
我在这里讲的其实呢，大家的反馈有的是我通过邮件和短信能看到，但是我在教会当中分享成人主日学呢，大家现场就可以给我反馈，他会帮助我在工作上也有所调整，所以我觉得很好的提醒。
嗯，
好，那今天呢我们就分享了我们在各样的次要呼召上该如何管理才能够更加忠心。我知道在现在这个社会大家都很忙，也有很多的角色，求神给我们智慧能够好好的管理我们的时间精力，好好的利用我们的身份和资源做神忠心的管家，也在工作上更加的见证神和荣耀神。谢谢你的收听，我是张凡，
我是唐曼，
我是林思雨，
我们下期节目时间
再会。
我们要做